祖法宝坛经浅释。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69年讲述于美国中美佛教讲堂。
今天是这个第二个讲修班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由这开始呢，都要存一种修道的心，不要存一种人我的心，不要存一种是非的心。把你昨天晚间我没有讲吗？把你所有的那些个不洁净的东西都扔掉的，不要要的，然后啊才能得到这个法的好处。这个六祖坛经在美国这方面有其他人呢也讲过，讲的什么样子这就我不知道。同是一样的讲经的讲法那么不同，有的讲经和念经是一样的，这照着这个英文呢去念一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加以解释。如果这样念经的话，那么各个人都会念，不需要听经。这个经有经的意思。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这么多年，只有六祖大师这个不认字的这个祖师说出来一部经。那么这一部经呢，并不是六祖大师他自己记载的，是谁呢？是他的徒弟法海记载。这个法海所记载的这个经啊，有的地方啊回者和六祖本来的意思不一定相同的，但是啊大概的意思还不会错的。所以咱们在讲到那经文的时候啊，咱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希望每一个人呢拿出一种真心来学习佛法，不要存着一种很容易的心，认为呀这个佛法呀特别要重要，特别重要，要有这种的思想，才能啊接受我所讲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六祖法这是啊这一部经的名字，这一部经的名字叫六祖法宝坛，这是一个经的别名。这经的一字呢是经的通名，在佛所说的经典有七种例题，所有佛说的经典不超出七种命名的这个意思，这七种。这七种的意思就是单散复散具足一，单散是单人单法单语，复散是人法人语法语同辅的。菩萨具足一 就是人法语都有。单人立体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佛是个人，阿弥陀也是人，是人修行成佛的。那么人修行成佛，所以呀、还叫人，这叫单人立体。人就是佛，佛就是人，所以中国写这个佛字也有这个一个人在旁边，就单人立体。单法立体就是般若经，这般若经呢，般若就是法，或者涅盘经，这个涅盘也是法，涅者不生，盘者不灭，这是单法立体。单语立体就是梵网经，佛所说梵网经啊，引起这个戒律啊，很容易啊就漏，很容易啊就是不守不住这个戒律，戒律好像那网似的，那个网有孔，你不小心就会啊破戒了，你破戒呀、那就是知法犯法，罪业更增加。那么如果你要是能手持得住这个戒律，那就是生出光明来。所以呀、大梵天网那个网络床上啊，每一个孔就有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就放光，你要言及你要能手持住这个戒律，就好像那个宝珠那么样的放光，你要不守，这就是漏了，没有光，漏到什么地方去呢？漏到地狱去，漏到恶鬼里头去，漏到畜生里边去，绝没有啊人情讲。所以有的人呢说是喝酒犯戒，抽烟不犯戒，抽烟这个戒虽然在戒律上没有明讲，但是抽烟这个戒也和喝酒这个戒是一样的，那喝酒就是包括抽烟了。所以呀、你戒酒不戒烟，这就是罪业重万千呢、你比那个，你因为啊，你以为这个是小事，这个小事你都守不住，何况大的戒？所以呀、这一点，如果要有犯这种戒的，绝对是不可原谅的。这是单语立体，法语立体，法。好像现在讲的这个妙法莲花经，这就法语立体，妙法是法，莲花是语，这一样法语立体。人语立体，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个人，狮子吼是比喻，言其佛所说法像狮子吼一样。那么人法立体，这人法就是文殊问般若经，文殊是个人，般若是个法，这人法立体。具足一就是大方广佛花严经，大方广是这个法，佛是人，花严是个比喻，这就是具足一立体。那么现在这个本经以什么立体呢？本经这是中国的经典，不是印度的经典，所以这又多了一个立体，在这七种立体之外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什么呢？六祖是个人，法宝是个法，坛是个处，这人法处 立体，以人和法和处来立体。所以这个经的题目啊，你又不能照那个七种立体那么讲了。你要照那么讲呢，啊，就讲不通了。这个六祖这个祖师啊，很不容易做的。为什么呢？很多人要杀他啊，不但要杀他，连他的徒弟都要杀。所以这个祖师啊，不是容容易易就得到手的啊。那么得到手了，然后啊，又在这个猎人呢这里边避难16年。为什么避难呢？就因为有人要杀他。谁要杀他？谁要杀他？总而言之，不是你，不是我，违者也是你，也是我啊。因为啊，在过去生中啊，所造这个颠倒业，规则也是你也有份，我也有份。那么在今生来讲，也不是你，也不是我啊。所以啊，你就不要担心犯法，也不要担心犯戒啊。我在这个南华寺，这个南华寺这个就是这个坛的地方。南华寺那个山上啊，有六祖大师避难石，那个山怎么样避难石呢？那个避难的地方啊，只能坐这么一个人的地方啊。这个人直起来在这打坐，在那个石头里头。这是啊，在那个外道啊，到南华寺那儿找六祖大师，就公开要杀他。那么他就跑在那个山上啊，往那个石头那个地方坐到那个地方啊，放火烧山呢，没有把他烧死啊。这个六祖啊，是从什么地方论来六祖呢？这要从菩提达摩那来论。菩提达摩，菩提是个脚，达摩是个法。从这个脚法大师这地方来论，因为菩提达摩在印度他是啊第28代祖师。第28代祖师啊，他为什么不在那儿做祖师，跑到中国了呢？这因为啊，在以前受佛记，佛呀预先曾经说过，到第28代的时候，这个大乘佛法应该呀传到中国，震旦呢就是中国。所以菩提达摩呀，由印度啊到中国，坐船到中国。到中国的时候啊，当时中国的佛法呀，似有似无啊，好像有佛法，又好像没有佛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啊，当时有佛法只是啊在做表面上的工作啊，诵经啊，研究经典呢，讲经啊，甚至连拜忏都没有。这是啊，当时一般的学者就拿着佛法呀当学问来研究，当学问。所以呀，互相讨论研究啊。所以在神光法师，72祖 胃口，当时就讲经说法，讲经讲的很有感应，讲的天花乱坠。这个天花乱坠并不是人人都看得见，就是当时因为也有善根的人呢，他就得到啊天眼，得到五眼六通啊，五眼是得到，六通还谈不到，就看见呢慧可大师一讲经啊，这个天上就有天女散花，地拥金莲，从这个地里头啊就拥出金莲了啊，这个神光法师呢就坐在金莲花上来讲经啊，你看是很神奇的，这就是这个研究经典。但是说经典所说的道路是应该修行啊，没有什么人修行，为什么没有人修行呢？其实都怕苦啊，没有什么人真正打坐。当时有一个智公祖，他是参禅打坐，他也得无眼。那么这个一般人呢都怕苦不修行，没有认真呢去参禅打坐的啊，也就是好像现在你们美国人一样，坐的等一等呢，这个腿就痛了，就想把腿伸开啊，这么摇摇晃晃的啊，这么把它摩擦一下，一个样的。因为人呢都是人嘛，中国人也一样，不怕吃苦的。当时就是这个情形，和现在差不多。这叫似有佛法而没有佛法，似有似无。所以呀、达摩祖师一看呢，中国的大乘根性成熟了，应该呀把这个大乘的佛教带到中国。于是乎啊，也不怕这个路程遥远呢、旅行啊这种的辛苦，到在中国。你说到的中国怎么样呢？中国当时的人呢就看不起外国人，说这是摩罗叉来了，摩罗叉和尚啊，讲话也不懂，语言也不通，所以啊小孩子一看见呢，达摩祖师就跑了。为什么看他那么长的胡子啊，就很害怕。大人呢一看小孩子跑了，就以为这个印度人是不是来抓小孩子来了，所以就叫小孩子更不要接近他了啊。你说他不要说度大人，连小孩子都度不到，都没有人敢接近他啊。于是乎到广州，到广州以后，从广州就到南京。到南京啊，就听这个神光法师在那儿讲经啊。达摩祖师一看，这个法师在这讲经，他也听经，在这听经。听完了经，他就问法。请法，说法师你做什么呢？你在这儿啊？请问法师说我讲经呢。达摩祖师说你讲经做什么？请问法师说我讲经呢，叫人了生死了。达摩祖师说哦，你叫人了生死，生死怎么样了法呢？你所讲的经，黑的是字，白的是纸，你用什么叫人来了生死？神光法师一听啊，问的他也没有话讲了。 这自己用什么叫人了生死啊？这恼羞成怒，发了脾气，哼！啊，你看他讲的天花乱坠，钉金莲也一样发脾气，所以我就说，似有似无嘛。发了脾气怎么样子？他就拿起他这武器，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是一个念珠。他这个念珠不是我这个星月菩提呀、啊，不太重，没有多很轻。他那个念珠是用钢铁造的，用钢铁造的这个念珠做什么呢？就是预备同人打的时候，就用这个念珠来做兵器，做武器。啊，这时候一发脾气，这个法师又发了脾气，那不得了啊！啊，那简直的好像那洪水呀，山崩地裂的似的。啊，他说你现在来棒法，拿起这个念珠照着大魔面上就打呀。第一念珠，大魔大爷虽然会武术，因为他没加防备，想不到他会这么样子厉害啊，说不过就要动粗了。哎，把达摩的牙就给打掉两个，达摩祖师的牙打掉两个。这个牙呀，祖师的牙，据说啊，因为他圣人的牙被人打掉了，他要吐掉地下嘛。据一般的传说，这个是这样不是这样子，你不要问我，我是这么样讲。哎，咱们先讲明白了，不要说啊，为什么什么理由啊？没有理由，我讲就是讲的没有理由的，你不要问。吐到地下嘛，就要三年不下雨。达摩祖师一想，哦。只有三年不下雨，你说要多饿死多少人呢？我来度众生救众生，这不是啊杀众生的吗？于是乎把这两个牙像吃油饼似的，把它吃到肚里头去啊。油饼没有那么硬，但是像吃骨头似的，这样吃到肚里头去了，吃到肚里头，于是乎就走了。被人打了，外来的人被人欺负也就算了，打掉牙也不能去，到政府去，告这个神光去，出家人要忍辱嘛。况且他是个祖师，更应该忍辱了，于是乎就走了。走了，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鹦鹉鸟。这个鹦鹉鸟啊，在这个笼子里边卷着，可是这个鸟啊比神光法师就聪明得多啊，他认识啊菩提达摩是一位祖师，他就说了，他说西来意，西来意，请你叫我出笼记。啊，你看达摩祖师啊，对人没有知音，对这个巧鸟遇到一个知音。啊，什么叫知音呢？就是认识他。这个达摩祖师一听这个巧鸟这样请教他，他也就很高兴，就叫他一个方便法，叫他一个方便法，这不是实法，这是拳法。他说出笼记，出笼记两腿伸直，你两眼闭，这便是你出笼记啊。 这好像啊秘密的妙诀，这是秘密法，所以他说话没有那么大声。我现在讲的恐怕比达摩祖师说的声音都大。他一定告诉这个乔乔说：“出门进，出门进，两臂伸直，两眼闭，这便是你出笼记。”一定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呢？他要讲的声音大了，被旁人听见，这个方法也行不通了。所以呀、你看这个地方啊，这个祖师用心良苦啊。这个方法教会呢，这个乔鸟说：“好了，这可以，我现在明白了。”啊，我明白怎么样出笼记了。于是乎乔鸟看见他那个主人呢远远的来了，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方便法用出来了，把腿也伸直了，眼睛也闭上了，就等着这个主人来亲近他，等着主人来呀、这个主人天天回来都要看一看他，玩一玩他啊，这是他最心爱的一个乔鸟，所以又可以和他谈话，又可以给他消愁解闷呢。所以他回来先要看看这个鸟。这个鸟的主人回来一看啊，甚至于就要哭起来。怎么呢？这个乔鸟在笼子里头躺在那地方不动弹了啊，这他比他儿子死了都着急了，他儿子要死了他恐怕都没有那么看得那么重要。于是乎他把这个笼子门打开了，把这个乔鸟拿出来到手上摸着，还热乎乎的，还是热的，这个热乎乎的，没有凉的，因为它是假装死，所以它身上的那个暖气不会没有的。那么在手里转着看，不动弹了啊，翻过来看，掉过来看，看来看去，把手打开看看，哦，把这个手一打开，你说这个乔鸟怎样？飞了，飞了。这个乔鸟的出笼记灵了，可是啊，我们现在都在笼子里呢，我们这个出笼记怎么办呢？啊，我们人呢，你不要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不要误解自由啊，说是啊。我愿意吃就吃，我愿意喝酒就喝酒，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守规矩也可以，这就是自由。那简直的你太混账了，那叫误解自由。你真正自由能生死自由啊！我愿意飞到天空就飞到天空，我愿意钻到地里头钻到地里头去啊！你要有这个本事才是自由，好像那个乔鸟似的。现在讲那个六祖坛经，本来我讲不好，不是客气，真的。但是我讲的不好啊，可是敢讲。那么有的也讲的好的，他不敢讲。等我这个讲的不好先讲一次，以后讲的好的就该跟着来讲了。将来你们还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可以听这个六祖坛经。可是啊，讲的好的那个是从这个不好的那儿生出来的，要明白这一点。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虽然不好，将来你们开智慧了，比我讲的就更好，因为我现在没有开智慧，和你们是一样的。所以呢，但是啊，你们可都要 把它用笔记记一记，记一记啊，等我等你们开了智慧，就知道我讲的是对不对。现在我相信还不能知道啊，我讲的是好是不好。等你们开智慧了，哦，原来他这个地方讲过了啊，是不是啊？那时候就明白了。可是啊，那等要20年之后。这个神光法师把这个印度来的这个外国和尚给打掉了两个牙，一位呀、啊、就是胜利，这个印度的和尚也没有啊来反攻的，因为这回是得到好处了，胜利，把外国和尚都给打了，哼！可是把外国和尚给打了，无常鬼来了，这无常鬼戴着一个高帽子。到这儿来呀、啊、说法师，你今天寿命啊应该尽了，阎罗王啊派我来请你去，你今天呢就应该死了啊。神光法师一听啊，怎么我还要死呢？我也要死呢，我讲经讲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讲的这样好，还要是不能了生死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了生死的？就问无常鬼。这无常鬼说有，世界有了生死的。神光法师说是哪一个？你可以告诉我，我跟他学一学这个了生死的法。无常鬼说哪一个？就是方才你打掉两个牙那个黑脸的和尚，他呀阎罗王就管不了他了，不单管不了他，阎罗王啊天天都要拜他，都要向他叩头顶礼啊，来恭敬他。文法师说哦，他就是了生死的和尚啊，那么好了，我要跟他去学这个了生死的法门。你这个无常鬼，你这个鬼大哥啊，你先等一等，叫我去可以不可以啊？我现在真是想要了生死的，所以呀、啊，你不必，你同阎罗王给我讲一讲啊，可以给我一个时间，我去学这个法门。无常鬼说，你真有诚意，也未尝不可以，也都可以，可以通用，通用办啊。神光法师一听无常鬼答应他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连鞋也忘了穿了，就啊打了持足就后边追，追达摩去，追达摩，达摩在前面走，他就在后边来追，一追追到这儿，看见这个小鸟被这个达摩祖师给帮助他得到自由了，他就想啊，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要装死啊，这个要装一个活死人。那么达摩也不理他，就头里走，他就后有跟着啊，跟着一跟就跟到啊 洛阳，洛阳啊，熊耳山，达摩祖师就在那打坐，缅甸。达摩在那打坐坐禅，这个神光就在那跪着。达摩祖师在那坐了九年，面壁九年，神光法师就在那跪了九年。那么我讲这个公案的时候啊，以前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他听我讲听得很高兴的啊，他就问我说，那么他跪了九年有没有吃饭呢？你说这小孩子他就想起问有没有吃饭。当时我答他，在这个九年如果不吃饭怎么可以活着呢？这是达摩祖师吃饭的时候他也吃饭，达摩祖师打坐的时候他也打坐，可是在书上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讲明这个问题，这个小孩子才来问这个问题啊。可见这个小孩子啊，一天到晚就是想着吃饭，所以呀、他怕这个神光法师在那跪着没有饭吃。这小孩子并不是挂着吃饭，这小孩子啊，讲起来还非常有善根啊。他有啊，五岁就开始给父亲母亲天天叩头啊。这个小孩子啊，因为他有五岁那时候啊就给父亲母亲叩头，等到十一岁那时候遇着我，他问我那时候是十一岁更不是五岁，我说他这个五岁那时候就是能孝顺父母啊。在那跪了九年，有一天呢就下大雪，达摩祖师在那儿打坐，这个神光法师就在那儿跪着，这个雪呀下的没这个腰，没把这个神光法师这个腰啊都给埋上了，他还是在那儿跪着求法啊。达摩祖师回头看说，你干什么在这儿，这么样子下这么大雪你还在这儿跪着干什么啊？神光法师说，我要了生死哦，以前我讲经不能了生死，现在我要了生死了，请祖师啊你传给我这个了生死的法门。达摩祖师说，你看这个天下的是什么？神光法师说，哦，这是下的雪。所以这个雪是什么色的？神光法师说，雪当然是白色的了。达摩祖师就说，就给他出一个题目来考试他一下，说你等着，天哪，什么时候下红雪，那时候我就给你传给你法了，如果不下红雪的时候啊，你不要希望了，你这么恶的一个和尚，一念珠就把我牙给打在掉了两个，我不向你报仇一定就是最慈悲了，怎么又会传给你法呢？就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啊，来考试神光法师一下。这个题目出来了，可神光法师呀 就把这个文章给做成了。怎么样做的这个文章呢？他一看呢，墙上有一把刀，这把刀啊是这个修道的人呢一把戒刀，这个戒刀啊就是啊预备有犯戒的时候必不得已一定要犯这个戒的，认可自己把自己的头啊割下来也不犯戒，保持这个戒体，预备这样用。
那么神光法师把这个刀拿下来了，这一刀就把这个背斩断了，一个背斩断了一条背。这是做文章的，这是考试的题目啊，他就是来做这个文章。斩断了，这有血流了，他把这个血喝到这个天所下的这个血里边呢，那个血虽然白色的，经过这个血一染呢，就变成红色。于是乎，这个神光法师回来拿一个东西啊，中国呢有簸箕，扫地装尘土的，那种东西，就把这个血搓了一簸箕，红血白血这么一搅和，都变成红血。啊，说祖师你看，这个现在是红血了。达摩祖师一看，哦，真的吗？哦，这真是红血了。本来早就是在意料之中，就是要考验他这个真心啊。那么一看见达摩祖师就很高兴了。我到中国真是没有白来，这一次还遇到你这么一个真心修法修道的人啊，把自己的绑背都不要了来修法，这是啊真有一点诚心。于是乎啊，就给他说这个以心印心这个法门啊，叫他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的法门。那么神光法师听说法之后，这时候这个背呀痛了啊，以前呢他没有想到这个背呀，就想方法叫这个血变成红色，把这个背痛也忘了。达摩祖师把这个法给他讲完了之后啊，他这时候啊生了分别心了啊，我这胳膊剁下来这个啊好痛。他就对达摩祖师讲说啊，我现在心很痛，请祖师啊替我安心。那个达摩祖师就说，你把你的心呢拿来给我，我才可以呀帮助你把你这个心安好了，才不会痛。那个神光法师自己去找自己的心，心在什么地方？东西南北四围上下找了，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逆心了不可得。对达摩祖师说，我还找不着心，没有。达摩祖师说，我与汝安心静，我给你已经安好了，安完了你这个心。在这个地方要讲起来，这个法呀是无量无边的。达摩祖师对神光法师所说的法也是妙不可言的，所以他说万法归一，一归合，万法呀这是归一，一又归到什么地方呢？一归何处？何就是啊和和的和，人一口啊，这念一个和字。神光不明感达摩，神光啊不懂这个和字的意思，所以呀、 就去追赶达摩祖师。凶耳山前跪九载，在这个凶耳山这个地方跪了九年，只求一点朵阎罗，只求啊达摩祖师啊指点他这一点点来呀、啊、了生脱死，躲过阎罗王啊。这是啊这个神光法师遇着达摩祖师这一段经过。在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被人呢用这个毒药啊下了六次毒药，谁来毒的他呢？当时啊北魏这个魏朝啊有一个法师叫菩提留支，又叫这个光统律师，他们就最妒忌这个达摩祖师，所以呀、啊、又做一些个斋菜呀、啊、来供养达摩祖师。但是这个斋菜里边呢，这个菜饭里边呢下上了这种最毒的这种毒药，无论任何人呢吃了都会死的。咱们来供养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啊知道不知道这个饭里有毒呢？知道，可是还是照吃可以啊，就把这个毒饭呢给吃了。吃了之后啊，就叫人呢给他拿了一个盘子，这是这东西，盘子装菜那个东西，他就吐出来变成什么呢？这个毒药完全都变成蛇了，变成蛇。这是一次。那么以后这个菩提留支啊看毒不死达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次又来下毒药，下上的加倍啊，以前没有毒死你，这回去下多一点毒药，另便于用另一种啊更毒的这种毒药来毒达摩。啊，达摩也是又把它吃了，吃了之后怎么样啊？坐到一块大石头上，这个毒药啊屙出这个毒药这个力量啊把这个石头都给毒了，毒爆了，毒破坏了一块大盘石。咱们这是第二次，等以后啊又有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吃了六次毒药，达摩祖师就对神光讲说，我呀到中国来是因为中国呀有这个大乘的根性的人，大乘根性的众生，所以呀我把这个大乘的佛教带到中国来，我现在呀已经传法有人了，接续我这个法有人了，那么我就不在这儿了，我要啊现在就要死了。这个神光法师啊由这个达摩祖师给他传给他法之后啊，就给他改名字叫慧可，说他的智慧啊真可以了，智慧啊够了，可以了，叫慧可。神光法师这慧可大师就问达摩祖师说，那么你在印度 有没有传法的徒弟呢？印度你传法是不是也要给这个袈裟和这个衣钵袈裟来做凭据呢？达摩祖师说，没有，我在印度啊，有人传我传法是传法，但是不用这个衣钵袈裟，不用这个来表信，因为啊，印度的人呢，心都很直率的，他修道得道就说得道了，没有得就有人证明他是啊开悟得道了，这就是啊得道了。如果没有人给证明，没有人呢给证明他，他自己呀不会说啊我得了道了，我证了果了，我又是阿罗汉了，我又是菩萨，因为不会这么讲的啊。所以呀，那个人都正直。中国的人呢不同，中国大乘的根性众生是多，可是啊达王语的人也多啊，就是修道啊没有成道也啊，他说他成道了，没有正果他说他正果了，所以呀、要用这个衣钵袈裟来表明啊这种证据。所以呀、现在我传给你这个衣钵袈裟，你好好保持着。神光法师的慧可大师听达摩祖师这样的嘱咐啊，这样吩咐他，也就明白这个传法呀这种的意义，这个意思。达摩祖师于是乎啊就死了，死了这个人就把他用棺材装起来呀，埋到坟里了，没有事了。可是啊就在这个同时啊，那个魏朝有一个使臣叫宋云，宋呢就是姓宋的那个宋，云就是天上云彩的云，天上云的云。那么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终南山那一带，葱岭呢就是终南山那一带，中国有终南山，在路上呢就碰见达摩祖师，碰见达摩祖师啊，达摩祖师拿着一只鞋，拿着一只鞋，一只那个袖子，这个，拿着一只鞋，就对这个宋云讲啊，说是你的果王啊，今天死了，啊，你赶快回去啊，你的国家有事。这宋云就问说，那么大师你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我回印度去啊。那么大师你这个法传给谁了？这个达摩祖师说在呀中国40年以后可是的啊，我的法啊在中国40年以后啊可是也，可呢就是会说的会可。这宋云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到他那个魏国里边去，北魏，就说这件事，说我今天呢遇见我走到葱岭那个地方，就是终南山那一带啊，遇着 菩提达摩了。他说他回印度，他告诉我呀，就是我遇到他那一天，他说那一天呢是俺们国的国王死了，我现在回来果然是正是那一天啊。他讲的太他怎么会知道呢？这一些个人说，达摩已经早就死了，你怎么会碰见他呢？于是乎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宋云讲的话，他已经死了，你怎么会遇着他啊？咱们大家把他的坟打开看看。于是乎把达摩祖师这个坟墓就给打开了，打开一看啊，这棺材里什么也没有，就有一只鞋啊，棺材里人已经没有了啊，就剩一只鞋。那么究竟这个达摩祖师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啊，就没有人知道，恐怕现在来到美国了也不一定啊。不过没有人认识他，他可以改头换面呢，随便千变万化的。他就到中国，他就说他150岁，那么走了还是150岁，到什么地方去也没有人知道，说是啊考察历史啊，历史上也没有这些个问题，没有这种考据去。这是达摩祖师的一生的到中国的大概的意思。这个二祖神广为求佛法，把这个背断去一条，俺们为佛求佛法，这个腿痛一点呢，他千万不要断去啊，因为断去就不会走路了。这个腿痛一点呢，忍耐一点，忍着一点。应该想一想，二祖啊，这慧可大师把背都断了，咱们现在这还不需要断背啊，所以打坐的时候啊，不要怕痛。在这个达摩祖师啊，他没来之前呢，他派过两个徒弟到中国，谁不知到中国受了很大的气，被人欺负啊。他这两个徒弟的名字叫什么呢？一个叫佛陀，一个叫耶舍。这两个徒弟，两个徒弟到中国呀，就传这个顿教法门，传这个顿教啊法门，就是禅宗这个道理。然后到什么地方上一讲呢，人家都不睬他，没有人和他讲话的啊。所有的和尚都莫宾他，莫宾就是不和他讲话，你自己讲什么也没有人听，所以呀、啊，就自己也没有意思就要走了。一走就走到这个庐山，庐山那时候有个智远法师，他是讲念佛的，专门念佛。去见这个圆公大师，智远大师。智远大师就说啊，你们两位是印度的和尚，你们传的是什么法呀？怎么这些个人就不理你们呢？啊，这个佛陀耶舍就把手伸出来啊，因为大家讲话也讲不太通啊，讲的很少中国话，大家会，所以就那么把手伸出来。说这个手做拳，拳做手，这个快不快？手做拳，拳做手，这快不快？圆公大师说很快的。他说菩提烦恼也就是这么快。圆公大师当时也就开悟了，哦，菩提烦恼原来没有分别啊，没有什么两样，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即菩提啊，烦恼即菩提啊。这样明白了，就很供养他们两个，供养他们两个没有好久，他们两个人在一天就都死了。 死了，他们两个这个坟现在还在这个庐山呢。那么这个达摩祖师在印度一听说两个徒弟被人欺负的这么样子，以后两个徒弟也都死了，自己大要啊，我去给去看一看。于是乎到中国就是这样子。那么到中国来传了很多的徒弟，收了很多中国徒弟。当时啊，那个在熊耳山的面壁九年呢，不知多少人去皈依啊、礼拜啊、拜他做师父。其中啊，达摩祖师临圆寂的时候说，我到中国来呀，我这个法呀传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一个得到我这个髓的髓，就骨头里头这个髓，骨里头的这个髓，一个人呢得到我的骨头，一个人得到我的肉，所以他自己也没有身体，自己把身体都分给人。那么谁得到他的髓了呢？就是慧可得到达摩和祖师的髓，道玉禅师得到啊达摩祖师的骨头，这个道济比丘尼就是那个总持比丘尼，前几个礼拜我讲《法华经》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比丘尼死了之后，在那口里生出一朵青莲花呢？就是这个比丘尼，他得到达摩的肉，他把达摩祖师的肉都给吃了。这个道玉禅师把这个达摩祖师的骨头都给啃，这个慧可祖师啊，把达摩祖师的这个髓都给喝了，所以达摩祖师的连身体都没有。所以各位也不要在美国找不着了。明天晚间呢，咱们讲这个二祖啊，被人把头给割去了。神光慧可法师，慧可法师死的时候是被这个政府给他杀了，可杀了，但是他不流血，这个流的是像牛奶似的，他的血都变白色了。所以因为他这样子，就很多人又信佛了。当时皇帝也改过了，知道是错了，知道他是真菩萨。所以这个因缘呢，你明天晚上再说。是谁呢？是慧可大师。慧可大师他在家姓姬，是出在这个北齐的时候，达摩祖师是在梁武帝的时候，第二祖呢已经就换了北齐的时代。慧可大师以前的名字叫神光，为什么叫神光呢？因为他降生的时候，他的父母看见呢有一个金甲的神人放大光明，这个金甲的神人大概就是护法韦陀菩萨来呀保护着这一位祖师啊出世。这一位祖师啊生来非常的聪明，记忆力非常之强，所谓啊目下十行字，耳听百愿音。什么叫目下十行字呢？是啊，并不是说他这一看就看十行，是你呀、啊、普通的人看这个一行，看这一趟呢字，他可以看十趟，就这么快，非常迅速。耳听百元音， 啊，你100个人同时讲话，他都可以、啊、听得清楚，他的分别力就这样。因为有这个金甲的神人放光，所以呀、啊，名字就叫神光。可是啊，这一位祖师啊，昨天晚上我们没讲啊，脾气最大啊，讲话不投机就想打啊，在40岁以前连讲经说法带着一个铁念珠啊，就行侠作义，有不平的事情呢、啊、他就要给平一平。因为这个，所以呀、啊，见到达摩祖师，他都用念珠打这个菩提达摩。那么结果呀，跪了9年呢，自己又把背斩断了一只。你想一想，如果要是没有脾气，怎么能舍得把自己的这个背一刀就斩断了？这就是一股的，有一股脾气，有火气，所以把自己的背斩断了啊，斩断了也不觉得痛啊，得法之后呢才觉得痛。所以为什么他觉得痛呢啊？因为他有脾气，如果没有脾气的话就斩掉了也不会痛的，痛就是有烦恼会痛。这位祖师啊，在40岁遇到菩提达摩祖师，得法之后又隐遁了40年，隐遁了40年。为什么要隐遁呢？就因为当时啊，这个有一位菩提留支光统律师，他们这一党呢专门呢和这个达摩祖师这一这个弟子作对，甚至于见着啊就想要杀，见着就想要杀。嗯，你看菩提达摩祖师都是被他们用毒药来毒死，所以何况他的徒弟呢？那么这个慧可大师啊，虽然是很大的脾气，但是啊，因为听他师父的指教啊，他师父说，菩提达摩说你应该呀、啊、隐遁呢、啊，躲避呀、啊、这个人来和你作难，所以啊他就隐遁了40年。那么昨天晚上不讲那个宋云问普达摩祖师，他传法给谁？他说40年后可是也，40年后啊，就是慧可大师，就是我的传法人。